国近年来军事发展迅速，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今天召开听证会，讨论中国目前尖端的军事武器发展的情况。有关详情，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来带我们掌握。毅华。
好的，平章你好。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今天是召开了一整天的听证会，专注讨论目前中国的尖端科技的武器发展。那么今天的这个讨论的主题之一也谈到了美中之间的太空竞赛。那么今天出席作证的学者之一是这个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的资深研究员费舍尔，他在听证会上呢是强烈的建议这个美国政府能够重新启动重返月球的计划。他表示说，中国的这个太空探索项目其实都具有双重的目的，其中也就是包括了这个科学探索的目的以及这个军事用途的目的。他表示说，如果美国让中国在这个探索月球这个领域呢取得先机的话，很有可能会将美国的这个军事安全置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那我们在会后也采访了费舍尔，我们接下来先来听一段今天稍早我们和他所做的采访。
Well, from the moon, in a sense, it's easier.
某种角度来说，从月球上比较容易能得知月球和地球之间有什么东西，而月球和地球之间有很多的卫星，其中一些处在相当高轨道上的卫星对美国的军事至关重要。我们的防卫系统或卫星能在十亿分之一秒内通知我们地球上任何弹道导弹的发射。如果我们这些卫星被找到或者被移除了，那美国将处在很脆弱的位置，很容易被核武攻击。因此，从月球上取得先进能力，锁定美国的防卫系统，是人民解放军一直希望拥有的。
费舍尔也和我们谈到说，其实在小布什政府的时候呢，曾经大力的推动重返月球的项目，不过这些项目在奥巴马政府执政的时候都已经被喊停了。那么在中国方面呢，这个探索月球的这个项目和计划呢，大概是开始于1980年代的晚期，那么之后呢一直照着中国所这个按定的时间表来进步和发展。不过呢，这个费舍尔他也谈到说，在未来的十年当中呢，中国很有可能会将小型的这个人员还有设备送上月球，不过大规模的正式登陆月球的计划将很有可能在2030年实现。那么费舍尔他在听证会上谈到说，美国呢必须要这个在趁这个时候呢，好好的这个重新启动重返月球的项目。那么甚至于联合其他国家在月球上在进行的这个科学探索。他说这么大规模的这种国际的这个合作呢，将很有可能能够有效的制止中国在月球上有可能进行的军事计划。平章。
在太空领域的竞赛是引发了美国政府相当的关注。那么毅华，除此之外，在今天的听证会上还谈到了哪些的尖端的武器科技呢？
是的，另一项谈到的这个尖端武器呢，则是有关于这个中国的这个超音速滑翔飞行器，也就是 hypersonic glider vehicle。这是一项相当先进的这个科技武器呢。这项这个目前这项技术呢，全世界只有三个国家拥有成功的测试，也就是美国、俄罗斯和中国。那么这项技术呢，这个中国的型号呢是 DFZF。在过去两年的时间之内呢，中国方面已经进行了至少6次的测试，因此也可以看得出来，中国政府方面是相当的重视这个超高音速这个滑翔飞行器的发展。那么不过呢，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阿卡顿呢，在听证会上也谈到说，目前呢，这个中国在有关科技的发展上，并没有对美国直接造成最大的威胁。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一段阿卡顿怎么说。
China's hypersonic glider program.
中国的超高音速滑翔飞行器的发展令美国越来越担心。我今天讨论的部分重点就是要说这个问题究竟有多么严重。这是一个相当先进的尖端科技，但中国还有许多不同种类的弹道导弹可以对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基地造成威胁。因此我认为，其实超高音速滑翔飞行器并不会对亚洲区域造成多大的影响，但如果中国发展长程超高音速滑翔飞行器，甚至能抵达美国或者美国领土的话，那就有很大的区别了。虽然那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那将是会改变区域局势的关键。
But I think that's much more of a game changer than being able to hit targets in the region would be.
是的，这个超高音速滑翔飞行器的这个优势呢，在于说它能够穿透目前世界上所现有的这种反弹道导弹的这个防御系统。那么阿卡顿也告诉我们说，这个要测量或是这个评估这项技术的这个先进的程度呢，取决于这个飞行器的飞行速度，还有它所能承载的这个重量，以及它能够飞的长度。那么目前呢，中国所飞行的这个最高的最远的距离呢，是大概2000公里左右。那么美国方面则是有4000公里，因此呢，美国方面还是领先的相当多。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平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